朋友们好，今天是4月9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靖远。首先还是要推荐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新平台 YouMaker 优美客，这个链接呢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文字描述中。这个平台的总部呢，它位于美国，为我们有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声的机会，所以将来我们会把新的节目呢，第一时间是放在这个平台上面。另外呢，由于受到言论的打压，有些观众呢可能会收不到我们新节目的通知，因此呢，也请把你的 email 通过节目下面的文字简介中的这个链接来留给我们，这样我们会发送邮件给你，在第一时间就通知你。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从昨天到今天啊，中美对抗它仍然是这个新闻圈的一个主题，而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呢，是美国的国会。有了跨党派的议员呢，提出了一个重磅的法案。这个法案如果说它要是顺利通过了的话，对中共来说，它就会是一个噩梦了。因为这个法案，它是一口气把中共的几根红线，可以说全部都给踩了。而且呢，它不但踩了，还用力的碾压这么几下。这个法案呢，它是由美国的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叫做梅南德斯的，他在昨天推出来的。它是专门针对中共的一个法案，名字呢叫做《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我们就是光听听这个名字就可以闻到这种火药味儿了，对吧？所以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的参议员叫做吉姆·里斯的，他呢也已经同意支持这项法案。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法案就成为两党的参议员第一次是联合推出的，对中共来全面展开一个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法案了。这个法案的内容啊，它是很多的，长达283页。它在计划下周三提交给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来进行审议。那么梅兰德斯呢，他是同时就有发布了一份声明说，他预计啊，这个法案将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啊以压倒性的优势会获得通过的，之后呢也将在参议院会顺利的过关的。那么刚才我们有说了，既然他是针对着中共来专门踩红线的，那么这个法案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呢，它主要是涉及到了三大部分，也就是在促进人权、提供安全援助以及投资打击假信息等等这几个方面。那么它是全面的提升了美国应对中共日益强势来胁迫国际社会的这种抵抗能力。我们要是具体的来说啊，它主要就是涉及到下面几条内容。第一呢，就是对新疆涉及到种族灭绝迫害这些相关的中共官员要进行新的制裁。同时呢，这个立法还要求每年至少要拨出1000万美元来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第二呢，就是法案要求加强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因为台湾嘛，它是美国在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呢，美国与台湾的官员互动呢，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第三一点呢，就是扩大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和范围，它是审查与中共的这些金融交易是否存在着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主要是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法案建议啊，在2022年到2026年这个财年之间呢，它要为该地区是提供总计6.55亿美元的一个外国的军事援助。也就是说，为印太海上安全方案及相关的项目呢，要提供总计大概是4.5亿美元的资助。同时呢，他还要求啊，要限制对拥有中共的军事设施的这些国家的一些援助。第五一点呢，就是这条法案他还说呢，美国必须要鼓励盟国采取更多的行动来遏制中共的侵略性和自信行为。他要求啊，每个联邦的部门和机构都要指定一名高级官员来专门的协调有关于中共的这种战略竞争的政策。所以呢，中共我们看到他对这个法案是很快就做出了反应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呢，他在今天就表示说，中方呢在中美关系以及经贸、涉疆、涉港、涉台等等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对相关的法案呢表示是坚决反对的，美方啊应该停止推进有关这种消极议案等等。我们看到这个表态呢，它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吧？毕竟这个法案呢，它现在只是才提出来嘛，它还没有表决嘛。 但是赵立坚呢，他这个回应呢，多少是有一点欲盖弥彰的，他是故意的把涉台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呢，放在了最后，好像呢是一带而过。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法案中啊，它真正最重磅的内容就是关于台湾的，也就是解除美台官员往来的所有限制。这个法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吧？它基本上是把中共在这个新疆和港台等等所谓的这些画的红线都踩了一个遍的。但是呢，真正踩到中共最痛处的就是台湾，因为这个呢是习近平最在乎的。如果朋友们还留有印象啊，可能还会记得，在3月中旬的时候啊，台湾媒体新新闻他们有曾经报道了美国前驻联合国的大使叫做克拉夫特的，就是他在1月份是计划要访问台湾的，但是当时是被紧急的撤销的这么一个内幕。因为当时这个新闻就报道说呢，说这次访台计划呢，它几乎是引爆了台海自1967年的金门113空战以来最接近开战的一次危机。原因就是，中共呢，它是利用了白宫即将就是进行这种政权交接的敏感时刻，然后呢，它通过中美的军方联络机制呢，威胁美国的国防部。声称啊，说无法容忍克拉夫特访问台湾会损及中共的主权，所以，当克拉夫特的专机他抵达台湾附近的时候呢，中共的战机会跟随着进入到台湾的领空，以此来宣示台湾的主权是属于中共的这么一个立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要是遭到了台湾军机的拦截的话，那么不排除他们可能会开火射击。所以呢，这个中共他为什么在当时的反应会如此的强烈呢？他这个原因不外乎就是两个，一个呢是这个克拉夫特呢，他是驻联合国大使的身份嘛，在当时，那么这个是具有外交和主权的这种双重意味的，所以这一次的访问呢，他就有了外交上去承认台湾的一个起手式的这么一个意义。所以中共呢，他哪怕是那个猪鼻子插葱来装象呢，他也必须要装一下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共呢，它是有看准了时值白宫政权即将要移交这么一个敏感时刻，它来发出威胁。那么当时拜登团队呢，的确也是不想节外生枝，所以呢，才被中共拿了这么一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那么现在这个梅南德斯啊，他推出这个法案呢，他要解除美台官员之间所有的这些往来限制。它实质上呢，可以说是在当初蓬佩奥的这个基础之上啊，又往前更进了一步的。蓬佩奥我们知道，他还只是宣布说解除国务院官员与台湾交往的限制，而且呢，他是以行政令的方式来发布的，就是属于是可逆的行为，就是可以逆转的这个意思啊，可逆的行为。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法案呢，如果说他要获得通过的话，就等于说这个范围啊，它扩大到了解除所有官员的限制，而且呢，它是以法律的形式会固定下来，它就将成为一种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这么一个规定了。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看啊，不要说是驻联合国大使访问台湾没有障碍，就是国务卿布林肯他如果要访问台湾，也至少是没有了法律上的障碍的。这个对中共来说无疑就是一个噩梦了，对吧？因为这个就意味着美台的关系呢，它很有可能真正的就往这个外交承认这个方向上面去发展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习近平他现在最在乎的是什么呢？他最重大的政治决策是什么呢？其实要说穿了很简单，他对内呢就是要顺利的达成连任，对外呢就是想要顺利的拿下台湾。在他看来啊，这两条啊，一个呢是决定了他的政治地位，一个呢是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是最关键的两条，其他的可以说相对来说都是小事了。而要拿下台湾呢，习近平他过去面临的最大的对手是美国，那么在现在呢，他很有可能还要加上一个日本，这就是一个问题。在几天前啊，就是4月5号的时候呢，中共的外长王毅和日本的外相叫做茂木敏充的，他们呢有进行了一次长达90分钟的通话。 那么在这一次通话之后呢，日本的外务省就是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就说这个茂木敏充呢，他在通话的时候呢，对中共在争议海域的这种入侵行为，还有就是香港和新疆的人权议题等等，有表达了强烈关切。而中共官方的报道呢，他只是说这个王毅呢有阐述了中共在钓鱼岛、在南海等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反对日方介入到涉疆、涉港等等议题中来，并且还警告日本说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所以大家有注意到吗？双方这个官方的说辞呢，他们其实都没有明确的提到说有台湾议题，但是呢。日经亚洲评论就是这个媒体啊，他们在昨天却发了一篇文章报道说，这一次通话呢，其实王毅他想要表达的核心词汇就只有一个，就是台湾。而且这一次通话，它实际上也只有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王毅给日本来画下了一条红线。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共呢，它就是动不动的就在国际社会上去画红线了，可以说它浑身都是敏感点了。它自我的感觉很良好，对吧？好像似乎谁都不敢惹它了。从此以后，其实殊不知呢，这个红线要是多了呢，它结果就是大家都会看烦了，就是像审丑疲劳一样，那个踩线不踩线呢，它也就不太所谓了。所以呢，中共的红线虽然画得多，但是呢，它真正最敏感的，它依然还是台湾问题。中日外长在通话的当天啊，中共的海军的新闻发言人就有宣布说，这个辽宁号的航空母舰等等有六艘军舰的这个舰队，在台湾周边呢进行一个海域的演训，而这支舰队它的行进的路线它是怎么走的呢？它就是在这个双方通话之前的两天的时间，通过了这个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这个宫古海峡，先通过这个海峡，然后它再南下。抵达了这个台湾附近的海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吧？这里的这种武力恐吓的意味是再明显不过的了。那么为什么说习近平当前啊，他是最在乎台湾这根红线的呢？我们再来看看几个简单的事实就清楚了。在这个3月23号啊，当时是这个中美就是很火爆的那个阿拉斯加的会谈啊，才刚刚才结束，习近平立即就前往福建去考察了。那么他的考察结束以后呢，才几天，王毅呢也就特意的选择在福建的南平市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印尼以及菲律宾等等这些东盟的国家的外长举行了会谈，随后呢又在4月2号的时候在厦门，也是在福建会见了韩国的外长。所以很显然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一系列动作它最关键的词汇就是福建，而福建的对面就是台湾，对吧？党媒人民日报呢，他甚至都毫不隐晦地发文说，别忘了，只要从福建穿越海峡就到台湾，他们向台湾展现了有这么多的国家在支持中国。所以呢，在刚才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来和大家讨论，就是习近平当前的这个国策重点，目的呢，就是方便大家更进一步的来理解，说一旦美国这个法案它要获得了通过的话，一旦美国的高层官员他真的突破了限制去访问台湾的话，那么中美之间啊，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这个法案的内容呢，它当然不一定是拜登政府所喜欢的，对吧？它只是这个国会议员提出来的嘛，也许拜登本人他并不想要走得这么的远。因为从这个克拉夫特访问这个台湾失败这次，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说拜登政府的最高层啊，他们想要去访问台湾，那么他就必须要做好有可能与中共爆发局部冲突的准备了。不过呢，在当前呢这种大环境下呢，我们也基本可以说就是确定拜登他不太可能去否决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习近平对台湾呢，他可以说是正在进入到一种实战阶段的一种部署，就是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他都是在不断的提高声调，在广而告之，在这个国际社会嘛，说这个台湾就是我们红线之中的红线了，谁都不要轻易的来淌这个浑水。其实在此前呢，我们有曾经分析过，说中印边界之争啊，中共呢，它实际上是主动的放弃了在这个拉达克地区，就是争议地区的一些利益，然后呢撤退了。它的目的呢，就是想要集中力量的来处理这个台海和南海问题，它避免自己腹背受敌，避免两线作战嘛。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它在东海啊，对着日本来频频的进行刺激，甚至是主动的修改这个海警法，允许中方的这个海警船是先动武。它在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在四处的树敌，对吧？但是实质上呢，它内在的战略目的并没有改变的，它都是为了要尽量的让这个台海问题单一化，也就是说，避免让过多的国家来涉入。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印度哈，它和这个台湾是相隔遥远的，对吧？而且本来他们之间呢也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所以呢，不在这个边境问题上与印度来纠缠，它就少了一个有可能涉入到台海这个里面来的因素。但是日本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啊，由于日本和台湾它是有历史的联系，它也有现实的这种地缘战略的一个利害的关系，对吧？所以日本它是有主动的介入到台海的这么一个趋势的。所以，对日本呢，中共他就觉得必须要进行一种隔离战略，什么意思呢？就是尽量的让日本呢自顾不暇，让他没有办法分身分心去介入到台海或者是南海的这些事务之中去。这个就是中共频频的在东海和钓鱼岛去展示自己力量的这个原因。这一手要是说穿了，它其实就是历史上的那个围魏救赵，有点这个意思。所以呢，要从根本上讲啊，中共他去骚扰日本呢，他其实是一种佯攻，就是属于一种虚招。因为习近平他再笨呢，他也不会说在避免了和印度出现这种两线作战的局面以后呢，他又主动的让自己在东海和台海、南海这个去进行一个两线的作战，对吧？更何况我们都知道，日本呢，它是有巨大的军事潜力的一个海军强国。他要是真的把这个日本惹毛了，那么中共就等于是给自己去树立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强敌，这个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对习近平有半点好处。好的，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昨天大陆啊比较热门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一大批的军事主题的自媒体突然被中共都给强行的关闭了。其实实际上呢，这一轮的这个封网的行动，它不是现在开始的，是在3月22号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是这个大型的军事论坛，叫做超级大本营的，它在当天下午呢，就有突然发表一份公告，说将于3月23号的凌晨起，就永久的关闭海军、空军、陆军、航太以及新概念武器等等这四个讨论的板块。那么实际上呢，就是等于关闭了这个关于军事装备的讨论的这个板块了。随后呢，像这个新浪军事、军武刺猬面等等这些军事内的微信公号，也都是纷纷因为违规被关闭了。甚至是连这个微信的母公司啊，也就是腾讯旗下的这个腾讯网的军事频道的微信公号，叫做讲武堂的，它也都没有能够幸免，也是被关闭了。那么经常有浏览这个大陆网页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些军事类的自媒体呢，它其实大都是属于那种我们把它叫做鸡血自媒体，对吧？就是说它的内容呢，不是说是这个利害国如何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那种什么美军吓傻啦，或者是日本下料啦等等，就是这些内容。按说呢，其实都是属于爱党优先，是属于符合中共一贯提倡的这种主旋律的调调的，它是最受这些小粉红啊、五毛啊这些人群的欢迎的。所以呢，一个比较令人意外的就是，这些原本是被官方是高调肯定过的网络义和团，他们为什么突然一夜之间就不受待见了呢？这个就比较引人注目了，对吧？所以呢，有人说啊，说这是这一类的鸡血自媒体呢，他们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其实我感觉这种说法呢，稍微有一点点牵强。因为啊，像拍到马腿上去这一类的出事故呢，它其实是在这种群体之中从来都是一种常态的。大家都知道，就连那个胡锡进这么精通高难度的雕盘的喉舌，他都难免有的时候会踩雷，会拍到马腿上的，那么更何况是一般人了。关键呢，就是说这一次的整顿呢，我们看到它是一种规模性的，它并不是说只是针对着哪一家说错话的媒体。所以呢，这一次它明显是来自于监管部门的一个统一的行动，是属于官方既定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而不太像是说是一时兴起的一种突发事件。 当然，也有的舆论呢在分析说，这个有可能啊，是因为很多的自媒体呢，它经常发布一些敏感的军事装备的照片，同时呢，也会去讨论一些敏感的军事类的话题嘛，所以呢，它可能会造成泄露军事的机密，让敌对势力获取一些重要情报等等。这种说法呢，我觉得它同样是稍显牵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中共它对自己这点稍微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些东西呢。从来可以说都是极其保密的，谁要是走漏一点风声啊，可能都会招来全家的灾祸。不要说是一般的军事发烧友拿不到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就算是一些职业的情报员，恐怕他都不一定说有本事能够弄到什么干货的。而像这些像航空母舰啊等等这种大型武器装备，它的建造啊或者是测试啊等等，可以说是早就在各国的卫星的注视之下的。说你那个网友啊，你远远的去拍几张很模糊的这种手机照片，你就是泄露了党国的重磅的情报。其实基本上呢，我觉得这一类说法呢，它都有点属于党媒侮辱大众智商的说法了。所以呢，这一次整顿这些军事自媒体呢，我觉得恐怕啊，它还是和中共在敏感时期的这种舆论维稳，它是有关系的。因为无论是今年的这个建党100年嘛，大家都知道，还有就是明年要开这个中共的20大，包括这段时期啊，台海和南海冲突这个风险增高的一个大的背景，它都决定了中共的文宣系统呢是需要进一步的整顿、掌控相关的舆论的。尤其是在南海，中共呢，我们看到它事实上是正在用这个强占留俄礁。就是这么一种方式，在测试当前的拜登政府，这个多少是有一点军事冲突的风险的。更何况啊，即便是你是五毛啊，或者是粉红，你们所钟爱的这种红色圆地，对吧？这些自媒体，但是它也都存在着爱党的姿势不够标准，存在着这种素质不够的低级红，以及素质较高的这种高级黑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所以，对中共来说呢，它越是在政治敏感时期呢，它越会重视这种大众舆论的规范统一。什么意思呢？规范就是要规范你的讲话内容，而统一呢，就是统一大众的思想。这一点从来都是文宣洗脑系统它永恒不变的标准了。所以，这些自媒体平台啊，虽然它大都是在自觉地为党妈去摇旗呐喊的，但是呢，对党的需要呢，他们是普遍的缺乏一种精准的理解，他不是做过头，就是做得不足，所以呢，它是属于这种粗放型的产品，在当前啊这种需要精准的舆论调控的这种时期呢，它就显得有一点不合时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呢，对军事自媒体的这种整顿呢，它与习近平对南海、台海已经进入到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实战化的部署，也可以说是有关联的。好的，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讨论了美国的国会它即将推出的一个敏感的法案，那么它可能会带来美台关系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同时呢，我们也分析了，就是说习近平他在当前这种四面出击的战略背后，它其实藏着一些像围魏救赵这一类的虚虚实实的手法。至于说这个封杀军事类的自媒体呢，它可能是属于中共的政治敏感期这么一个维稳的一个特别的措施。当然，以上这些呢，它都显示出来，就是习近平在台海啊，在推进一种实战化的部署。只不过呢，推进呢归推进，它最终是否有机会真的能够兑现自己的这些部署，那恐怕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订阅、点赞和分享我们的频道，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